两个人已经有好几分钟不说话了。如云很讨厌毛正义看自己的目光，其实他已经习惯了男人，有时甚至是女人打量自己时充满欲望的表情。但这个男人有点不同，他的眼神里欲望只占一小部分，更多的是在剑上，好像自己只是一件没有生命的商品。他只是在根据他的喜好，在心中给自己估价。
徐小姐怎么不说话呀？
毛正义为女人满上了一杯清酒，他要开始进攻了。是毛先生主动来找我的，你心中应该早有主题了吧？
啊，别这么说嘛，我是诚心诚意想和徐小姐交朋友，那叫正义就好了，或者义哥也好，不要显得太生疏嘛。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叫龙如云呢？
毛先生，咱们本来就很生疏，在称呼上还是正式一些好。毛正义又吃了一个软钉子，心里已经在冒火了，但表面上还是一副的笑模样。
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啊。
好了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毛先生想什么不言自明，如果我今天不把话当面说清楚，你是不会死心的。 IIC 是绝对不会向上海地产在香港的业务投资的。尽管如云的警惕性很高，可他还是觉得对方在今天的饭局上是要完成的主要目的是买卖。他不是不知道男人有可能是想通过骗取自己的感情来达到目的，但自己是根本不可能对他有意思的。至于对方强行占有自己身体的可能性，如云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。一是因为强奸不仅不会解决任何实质问题，只能把问题变复杂化；二是因为这是公共场合，双方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
侬太多心了，咱们今天绝不谈公司。
毛正义从身边的手包里掏出了一个正方形的扁红融合，盖子的正中央镶着一颗耀眼的钻石。他把盒子对着女人打开，里面是一条光芒夺目的全钻项链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算是我给侬的见面礼，不曾敬意，还请笑纳呀。
男人把盒子放在了桌子上，推到如云的面前。我和毛先生萍水相逢，这么重的礼我可不能收啊。如云的脸上不带喜怒，显得无比冷冰。
不算贵重，比起侬如画般的美貌，这80万的南非钻链只不过是草生一根嘛，只是侬勉勉强强的作为侬的事物。
毛正义倒也知道几句恭维女人的话，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老是带着一股铜臭味。老实说吧，我对于和毛先生成为私人朋友并不感兴趣，接受你的邀请只是出于礼貌。所以如云把盒子盖上了，又退回了桌子的对面。毛正义笑了笑，看来一条项链还不足以买动这个女人。他掏出了一把钥匙放在桌子上。
这是香港一间别墅的钥匙，我刚刚花了3000的晚装修。如果许小姐愿意做我的红粉知己，这幢别墅就是……
你别把我当成那些小明星了。如云打断了男人的话，虽然对方摆明是要买自己，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的愤怒，更多的是鄙视，话中开始带刺儿。我想毛先生不清楚我的身家吧，你那间小小的草屋还入不了我的眼。现今的世界还没有哪个大款是值得我许如云一棒的呢。毛正义眯起了眼睛，凭自己的名气地位，普通女人自己说几句话他们就会脱裤子，电影明星扔出几摞钞票，或是把珠宝首饰名车洋房往前一摆，他们就会双腿大开。就算有的开始时争清高，只要加重筹码， 他们最后还不是把屁股撅起来等操？像今天这种3000万港币都搞不定的情况，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他一直认为如云就像是吴培颖，再有能力也不过是个高级打工仔，是条狗，根本不相信 IAC 给他股份的传言。他的年薪撑死了就是几十万、100万，否则的话他肯定会在富豪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的，说不定还会比自己的排名高。其实他忽略了一点，如云就像刘楠的母亲和舅妈是外籍，福布斯为大陆制作的富豪榜上自然不会有他的名字。毛正义有一个理论，女人不过是钱和玉的附属品。这个理论的前半段在他以前的实践中屡次得到了证实，指使他对于自己的发明充满自信。既然如云不能被钱打动，那他一定是玉的奴隶。
对呀，早该想到的，看他的长相就有一种高贵典雅深深不可侵犯的感觉，再加上他的身份，是没有男人会自信能够追求他的，他绝对是欲求不满呢。
男人想到这里脸上浮现出了笑容。
徐小姐果然不是那些见钱眼开的庸子俗粉可比的。
毛正义边说边把手伸进了裤兜里，拧开其中的一个小药瓶，取了两粒放进嘴里，借着清酒冲下了肚中。
不过女人嘛，要么是爱钱，要么是爱性，自然农不喜欢前者，那一定是喜欢后者了。我要和农增进感情，自当投农所好，不如咱们回我的总统套房慢慢谈谈吧。
就凭你，如云站了起来，她的笑声就如同仙乐般的好听，虽然她心里已经相当愤怒了，但表面上却毫不显露。这种有钱的无赖根本就不值得自己痛骂，风言风语的讥讽更能解恨。我是喜欢性，但还没喜欢到要委身于一个没文化没修养的暴发户的地步。像你这样喜欢白日做梦的男人也真是少见。毛正义正坐在靠近门的一边的，他也站了起来，挡住了女人的去路。
许小姐很是有修养嘛，咱们的饭还没有吃完，能这样离开，不是对主人的不尊重吗？
请你让开。
我如果不让呢？
你……
如云向后退了一步，他真没想到这个上海首富竟然会无赖到这种程度。对自己垂涎的富豪有的是，但如此露骨，如此不要脸的还是初见。
奴既然不愿意回房间，在这里也一样，我在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在榻榻米上坐的。
毛正义笑得很淫味，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，平时一片伟哥就能把周玉平搞得哭爹喊娘，今天吃了两片，一定能把面前傲慢的美人干到胯下称臣。在这一点上，他的想法居然和何龙涛当初强奸如云时的惊人的相似。
你再不让开，我可要喊人了，这里的纸墙可是不隔音的。
如云倒没觉得什么恐惧，想在这里进行强奸成功率几乎等于零。
所有的单间都被我包了，外面还有我的保镖守着，这里与我的套房没有什么区别。
我会告你的，
三思如狼，四思如虎，我干侬一次，侬就再也离不开我了，哪还会告我呀？
做梦。
好，那咱们就说定了，侬先让我搞一搞，我就让侬告。不过侬是告不下来的，用钱垫官司，侬怎么定得过我？
毛正义一把拉住了女人的胳膊，
侬就别装了，来吧。
如云猛一甩手，算是暂时脱离了魔掌，但也已经被逼到了屋角。
救命呀，救命呀！
他大声了喊了两声。
接着喊呢。男人笑得很狰狞，跟侬说了，不会有人来的。这年头，五星级大酒店的餐厅一样可以当炮房。
下流！如云把力量集中到了右脚上。且不说咱们在财力上谁赢谁输，但我要先警告你，我是美国公民，上升到外交级别，可不是人人都敢保你的。
什么？侬是美国籍的？
毛正义略微迟疑了一下，就趁着男人分神的这一瞬间，如云猛地向前一冲，右腿插入了他微分的双腿间，膝盖用力一抬，毛正义发出了一声短促的低吼，嘴巴大张，眼球也几乎瞪了出来，他双手捂着裆部弯腰屈腿，紧接着又被女人推了一把倒了下去，身子蜷缩了起来。
臭婊子！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如云鄙夷地看了他一眼，跨过挡住自己去路的身体。这一系列动作他做得从容自如，完全没有惊慌的表现。说实话，他连丝毫的惧意都没有。只要他的手脚不是被绑住了，一个被欲望冲昏了头脑的男人有什么好怕的？哪怕是脚被绑住了又怎么样？喉咙康都差点被他制服。40多岁的老大爷更是不放在眼里的。男人挨的这一下并没有想象中的狠，主要是由于刚才如云冲得有点过头了，膝盖没有击中目标，只是用大腿顶了他一下，而且还不是特别有力，所以他从疼痛和震惊中恢复的要比正常情况下快得很多。毛正义一长胳膊超住了女人的脚腕，将她掀翻在地，一个饿虎扑食骑到了她的腰上。这一刻，毛正义已经完全把吴培颖的忠告抛在了脑后了。如果按照吴培颖的意思，对如云这种女人是绝对不能心急的，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，起码要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连续不断的追求，不论任何情况都要显示出超人一等的绅士风度，才有可能打动他的芳心。别说上来就用暴力了，就连一点的邪念都不应该表现出来。其实他对如云的了解还是太少了，就算老毛照他的话去做也没有用的，更何况他的意见本身就已经不是很受重视了。毛正义又不是很有耐心的人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他现在是急需如云的帮助。虽然他知道自己身边有一个替死鬼，但既然有可能从一个女人身上获得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资金，自然是不能放过了。
臭娘们，侬敢打我，我倒是要看看咱谁厉害。
毛正义抓住了女人的双腕，压下上身就想强吻她，如云是不可能束手待毙的。他不停地摇晃着脑袋，用尽力气挺扭身体，双腿猛抬，用膝盖撞击男人的后背，使他的企图不能得逞，同时还大声地呼救。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，他就不信没有人听得到。当然有人听见了，他第一次求救就有人听见了，那就是屋外的两个保镖。虽然他们有吴培颖的命令，但却还是不敢进屋去干涉老板的好事儿。而吴培颖又不知道是吃错了东西还是喝了风，晚饭后就开始一趟一趟的跑厕所，没办法老是守在包间的外面，所以他并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有多紧张。由于前两声的叫喊很短促，而且声音中没有任何的惧意，两个保镖就没有通知吴培颖，还相视一笑，以为是女人在调情。可停了一阵，身体摔倒的声音，男人叫骂的声音，女人求救的声音一起响起，他们俩可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。 其中一个赶紧拨打吴培颖的手机，请他来救人。可吴培颖现在正坐在马桶上呢，哪是说走就能走得开的。如云毕竟是女儿身，不论她再怎么聪明机智，到了近身肉搏，一样不是男人的对手。尽管她拼尽了全力，两只手腕还是被男人的大手捏在了一起。
哼，能闹啊，能接着闹啊。
毛正义满脸的淫欲，空出的一只手隔着女人的白色无领上装，狠狠地掐住她一个高耸乳峰上的乳肉，咬着牙猛拧了一把。如云痛叫了一声，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屈服、恐惧、悲哀，只有无限的愤恨。
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谁能说我？
毛正义已经在解女人衣服上的金色的扣子了，一颗，两颗，薄薄的半杯形黑色镂空乳罩露了出来，雪白丰满的胸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红艳的乳手在蕾丝下隐约可见。
还说不想男人，穿得这么少，不就是等着爷爷操吗？
呸！如云一口吐到了男人的脸上。
哼，好香啊，再吐啊，往我嘴里吐。哼！
毛正义仰天大笑，在他心里，这个女人已经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，接下来就只有任自己玩弄的份儿了。就在这时，包房外一阵混乱，打骂声大作，日式的拉门被人一脚踹倒了，正好压在毛正义的身上。下班时间，长安街上堵得厉害，侯龙涛要求邝飞一有新情况就通知自己，可当用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中国大饭店停车场时，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在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后就根本没挂断。他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，摘下眼镜下了车，居然看到邝飞正带着三个便装的保安刚刚赶来。
你怎么才来呀？
原来邝飞跟父母说了一声，跑回国贸保安部后，正赶上一个特别正统的副部长在，让他根本没法把几个跟他挺铁的哥们儿叫出来。侯龙涛这下可炸毛了，一个多小时啊，要是换了自己，女人的屁眼都保不住了。他边听邝飞解释，脚下的速度愈加愈快，最后已经跑了起来。
喂，你们干什么？
一个在中国大饭店大堂里的保安看到几个人跑了进来，为首一人还是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急忙上去阻拦。
去你妈的！
侯龙涛刚先就是一拳，把保安打翻在地，片刻不停地向楼上冲去。他现在已经顾不得什么后果，考虑不了事情闹大了会怎么样了，更没时间去跟那个保安解释。一行人气势汹汹地来到南德曼，直奔单间。虽然两个守在走廊中段的保镖听到嘈杂的脚步声，已经有了一定的戒备，但还是被猛冲过来的四个小伙子按倒在地。这两个保镖都是练过的，要是在平时，别说是四个，就是十四个也不一定是他俩的对手。但今天，一是出其不意，二是地势狭窄，什么功夫也施展不出来，完全是胡乱扭打。侯龙涛穿过战团，突然听到毛正义充满淫邪之气的大笑从一包间中传了出来，不禁火往上撞，照着门上就是一脚。没想到用薄木板伪装成的纸门竟然被踢飞了，定睛一看，只见如云就躺在面前，衣襟大敞，酥胸在急促的起伏，一脸的惊讶。也许是太惊讶了，刚才被毛正义按在头顶上的双手还是无意识的举着。侯龙涛紧上两步，把女人拉了起来，双手捧着她的脸看了又看。
小圆圆，没有伤到你吧？
如云在危险中一点也不害怕，可当爱人来救自己，又眼含深情地望着自己时，她突然垮了，一下扑进男人的怀里，紧抱着他的肩颈。
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才来救我呀？ 小云云，我……
何龙涛发觉怀中的女人的身体都在轻微的发抖，他真是恨死自己了。明明在早上接吴培影电话的时候就感觉出他们要对如云不利了，可自己却没有做任何防范措施。这是爱妻身处险境，要是万一真的出事了，那自己真是要悔恨一辈子了。
小次郎，龙又来找我麻烦呢。
毛正义从门板下爬了出来，眼看自己就要得手了，结果却被这个小王八蛋给搅和了。这下估计是不可能从如云那里挖出金子来了，他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。
龙真的他妈的不知死活，我操你妈！
何龙涛虎吼了一声，看着面前的地产大亨，真可谓是怒从心起，恶向胆边生。